뭐해 라는 두 글자에 네가 보고 싶어 날 속마음에 담아 오오
Hello， 大家好，我是劳拉，欢迎来到我的播客《爽案》。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小红非常特别，就终于有一个嘉宾他跑来问我说：“你的播客有没有讲过无性恋？”我说：“啊，没有，终于有这个光谱进来了，我很开心。”而且不仅我们今天嘉宾是无性恋，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就还有非常多的 buff， 来讲一讲 buff。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性恋。然后除了无性恋之外，我还有一些其他的 buff， 比如说我还是个叫泛性浪漫，然后从理论上来说我还是一个多元恋，然后我还浅混过字母圈、
好这里的时候观众们开始烧脑啊，无性恋已经很啊，放性浪漫字母圈啊，好
听起来是一些很矛盾的一些属性，但是我后面会讲我自己的故事，然后最后这一切都会成立的。
但是还有一个结局来讲讲，我觉得结局是最爆炸的。
结局我最后我现在跟一个直男结婚。
好事都让直男占了。很多我们的听众可能对于你刚刚说到的这些无性恋啊放性恋啊可能还不是很了解，可以用你的视角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吗？
那我就先跟大家科普一下无性恋是什么东西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无性恋的人也不算少，就是据说是有1%的人都是无性恋，但是你在不管是日常生活中还是在什么文艺作品中，很少很少能见到。
你知道因为在一段关系当中如果对性没有兴趣会被大家认为有问题，所以就很多人会觉得就算可能他从不同的渠道知道自己可能对性没有兴趣，但他也会很害怕去承认这件事情或者去描述这件事情，因为很担心别人会觉得自己怪怪的。
对，然后就算是无性恋，就他跟大部分 LGBT 他不一样的一点是，就大部分无性恋其实是不需要出柜的。对，像我就是没有。然后就具体什么是无性恋，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人会跟一些其他的概念去混淆，比如说什么性冷淡或者是什么禁欲主义，其实无性恋它是一种，就它是一种性取向，就它跟同性恋、异性恋什么都是一样的，它是一种性取向，就是它是天生的，它就是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属性，然后它具体就。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表现吧，就是他对无性恋的人，他对色诱是免疫的。就他对，我觉得这么解释是比较形象的。就是美人计对无性恋的人是没有，其他方面都是正常的呀。
我们必须要再强调一下，可能很多人会误解说，会认为无性恋跟性冷淡没有什么区别啊，听起来是一样，大家好像对性都没有兴趣。不是的，性冷淡有可能是说在当下这个状态里面我有一些性的欲望，但是只是非常少量，但是无性恋更加偏向于说我对性活动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兴趣的，所以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然后还有一个词，就是我觉得经常会跟无性恋混淆，就是禁欲主义。就是我们生活中也会听说什么禁欲系男主，像这种词，对吧？
越得不到的越想得到。
无性恋它跟禁欲主义它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无性恋它是一种天生的一种生理的状态，然后禁欲主义它是一种主观的一种选择，就是我可能是有这方面的欲望，但是我选择我不去做。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文化中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两个人物来描述这两个的不同，就是孙悟空跟唐僧。就是孙悟空他是很典型的一个无性恋，就是他一点也不禁欲啊，就是他是一个很没有自制力的人，但是他就是对性或者是对美女他是没有兴趣，而且他就在西游记中表现得很明显，就是他对这个美人计是免疫的，对吧？
是的，而且就是你会发现无论何时 孙悟空虽然也会叫女施主，虽然也会叫女菩萨，但是你能明显看得出来，我就只是为了取西经，我对你这个女人毫无兴趣。但是唐僧的那个部分，其实尤其是女儿国那一集嘛，就是还是能看出来他有一些动了凡心，他有欲望。但是碍于我这个身份，施主，请你自重，女施主。
就是在原著里面，他对唐僧他没有这么描写，但是在各种《西游记》改编的这种影视作品，就是电视剧啊什么的电影里面，他都不约而同的把唐僧按照一个有心灵的人来写。
这就会觉得唐僧更偏向于禁欲主义多一点，因为他的这个职责所在，所以他要禁欲。
对，就是他是一个禁欲主义的有心灵，但是孙悟空是一个就是不禁欲的一个无性恋，就是这样的。而且就是我还想再说一说孙悟空这个人，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物简直就是就世界无性恋文学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很多那种热血日漫，他是其实是借鉴的西游记。
哦，是吗？是为什么？
对
对，他的原型是西游记。
所以他们这个设定是为了让这个男主能完成任务，是为了让他对准目标吗？
他从他们就这些日漫，他从《西游记》里借了很多元素，然后他其中一个借鉴的元素就是他的一个无性恋的男主，因为他可能，他在路上他会遇到很多问题嘛，他可能需要就是有其中一个人他是对这种美人计是免疫的。现在的一些，影视作品，他经常会否定无性恋的人物。一开始编剧是应该是按照无性恋来写的。但是你到了后面他就是没有剧情的时候，他就会就会改变他的性取向，你知道吗？就是他会强行给他安排感情线。就最典型的就是我觉得大家最耳熟能详，就是生活大爆炸。
谢尔多吗？
生活，对对，谢尔顿。后面还安排床戏，就是这个是就这种事情在无性恋群体是就大家都非常反感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会给大家造成一种误解，就是说就大家看了这种剧情就会觉得哎呀哪有什么无性恋啊，只不过是没有遇到对的人而已，所以无性恋的人他对这种剧情是非常讨厌的。
就是这句话真的我觉得是足够有羞辱到人，
就会感觉就非常的否定无性恋的这种一个属性。
突然想到他和他的那个女朋友是不是 Amy，他跟 Amy 的很多那种混剪视频，尤其是就有一集他的女同事亲了谢耳朵一下，然后谢耳朵当下就跑掉了，然后就赶紧去找他女朋友跟他女朋友求婚，因为他说在当下他被别人亲了之后他才知道说他有多想跟他女朋友在一起。就那个混剪视频网上传非常多，突然觉得这个视频一点都不浪漫了，就非常离谱。
我从初中的时候就开始露出一点端倪了，就是会有的时候会感觉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他经常跟我跟我的关系忽远忽近的，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问他，就是你对我是有什么意见吗？就为什么对我忽远忽近的？然后他就说我这个人不太对劲。他就说你看别人就是我们初中的女生嘛，就别人他都会有一个有一点什么寄托，比如说大家都会要么喜欢哪个明星，要么就是喜欢二次元，要么就是暗恋哪个男生，或者对对对，或者是就是会早恋，就是每个人他都会有一点这种寄托，但是我是完全没有的，对这方面完全不感兴趣，所以他会觉得我这个人有点奇怪，就是不想跟我走得太近。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才就是明白了一个事情，但是当时我是不太明白了，我到底哪儿就是这有什么不对吗？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追星啊什么的，就这些。然后就是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流行那种BL 文，就是在女生宿舍里面很流行一种BL 文，还有一些 H 文啊这些。当时我们所有的女生都在传阅这些小说，就是这些黄色小说。然后就是我就看着大家就是传阅比较广的那些都很黄，然后我就是我看了就会觉得这都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对，然后再后来就是我 我感情经历还挺丰富的，就我谈过很多男朋友，还谈过一个女朋友，就，就我在感情生活中就会遇到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我一开始我是不知道我是无性恋的，然后，但是，就可能有些人他会误解为，就说会认为我是因为我比较保守，但其实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就可能一开始我是就是对就性方面不太感兴趣，然后有些前男友就会觉得我可能是太保守了，但是后来就算是有了这种性生活之后，就是我会表现的就不太合他的意思，就是他们能感觉出来，就是他对我来说是缺乏这个性吸引力的，就他会想办法去就去勾引我，去就去去去色诱我，或者就想让我产生一下，
想让你的关注给
对对对，然后
好不为所动。
我就没有我就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办到，然后然后他们就会因为这个人认为我不爱他，就是他们会认为我因为我不会对他产生性冲动，所以我不爱他。
因为他有挫败感，不需要得到任何回应啊。
对，但是这两个东西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性跟爱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其实我还挺恋爱脑的，就是我当时我认为我是爱他的，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是做的不好，反正这个事情最后就导致我们分手了，就分
你
手。
刚刚这个
对
点
对
其
对。
实提的蛮好的，就是首先性跟爱其实不是一码事，在很多人的眼里，性、爱、婚姻跟生育是一码事，但其实这已经是四件事了。然后，但回到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例子，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部分还蛮好笑的，是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会认为伴侣之间的这种亲密接触，就可能还没有上升到纳入式的性行为，比如说身体上的接触啊、拥抱啊、接吻啊这些，大家会觉得，哎，既然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既然我们是男女朋友，有这些不是很正常吗？而且可能我们第一次约会，既然我们已经确认了关系，那我们发现不是很正常吗？但我想跟大家说，其实这些不一定。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每个人，除了抛开我们的关系浓度来讲，还有很多跟安全感有关，跟自己有没有接纳自己的身体有关。所以其实未必我们每一对在关系中的伴侣，大家的肢体接触都会很顺利。其实他都会需要有一个过程，确认对方是不是安全的呀，确认我对我自己当下我是不是否感觉安全呀，确认说你做的这些行为，我当下我们的这个感情浓度我是可以接受的呀。其实都跟每个人的界限是有很大关系的，对。
对对对，就是感情是什么样子的，就是需要双方自己来定义的，你不一定要按照就是那种大众的这种套路
对，
来。
就是不代表说，比如说你们第一次就热恋，然后发生了一个非常干柴烈火的性，就表达说你们很爱对方。爱跟性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代表说你没有做什么，就是爱，跟你做了什么就是不爱。
然后我在经历了就算是一些失败的感情之后，我就开始想。然后我像很多，我像千千万万的无性恋一样，我曾经认为自己是双性恋，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就是有，就我自己估计有一半以上的无性恋都曾经认为自己是双性恋，就是你一般人就是要么是直的，要么是弯的嘛，就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然后无性恋的人就会想，哎，我看男的跟看女的。没有什么区别了，就是我没有觉得一个性别会比另一个性别更有吸引力，那我肯定就是一个欲望比较低的双性恋，就好多无性恋都会有这么一段经历，就甚至一些像一些无性恋的网红呀、或者是明星啊，他们就是很多他们都曾经出柜自己是就是双性恋或者是泛性恋，
双性
就这
恋。
些。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出柜自己是无性恋，就很多人就会很看着这个就会很疑惑，哎，怎么出柜还能改呀？但这真的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心路历程。 就是甚至我认为现在可能很多人很多认为自己是双性恋的人很有可能是无性恋，只不过还没有发现而已。
嗯，那我想，那既然都提到这里，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无性恋跟泛性恋的一个区别。
泛性恋就是双性恋，就是对男的和女的他都是有这种欲望的，然后泛性恋的话他就会，他除了男和女还会包括一些其他的，像那些什么一些跨性别的人啊，或者就各种就性别不太明朗的一些什么酷儿，就是这些人。嗯，从实际的这种人数上来讲的话应该区别不是特别大，就是
所以其实可以说就是放心恋的那个点在于我没有在意你的生理性别是什么，但我很在意你人跟我的那个状态是什么。但其实这里我很好奇，就是那无性恋的那个部分，既然我们如果在性上面，就是性不是决定那个我们在一起那个因素，我更在意的是这个人的话，你有觉得就是更纯爱一些吗？
也不一定，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无性恋的人都比较清纯，没有，不是这样的，就，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什么柏拉图式恋爱，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用这个词的，因为柏拉图式恋爱这个，它的英文跟中文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就说的时候会很容易引起误会，就是在英文中，柏拉图式的关系指的是就是非浪漫的关系，就是你跟朋友、跟父母，就是跟家人之间都是柏拉图式的关系，但是在中文当中，就是好像。柏拉图是更多的是指的是一种精神恋爱，就是没有，对对对，它是一种本质的，它还是一种恋爱关系，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感觉你说柏拉图式恋爱就很容易引起误会，就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个，所以我是更愿意用更具体的词来指，就是你是什么样的性取向，然后是什么样的这种浪漫取向，是这样的。
嗯，那你在那个双性恋那个约会过程中，你觉得你跟女生的互动起来和跟男生的互动里面有什么不一样吗？
因为我是就是我对男生跟女生的感觉是差不多的，然后就是我跟那个女生也发生过亲密关系，然后也是感觉就是就我也不是弯的。就我既不是直的，我又不是弯的，我也不是双，我到底是什么呀？就是我就不知道呀。所以就是会有些人说，哎呀，你自己不试试你怎么知道？那我都试了呀，我啥都试了，但是还是觉得就是我就是没有纳入到这种条条框框当中。然后后来我在网上。就是也是接触到了无性恋这个词，然后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什么博主呀，一些什么博客呀这些，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就是在想我会不会是无性恋啊。然后我在想的时候，我这个时候也是在找对象嘛，然后我就有一次就是我就相当于算是相亲的时候吧，交友的时候，我就跟一个人聊，然后聊着聊着，我就说，因为我觉得这个要公开嘛，我就说，我有可能是无性恋，我还没有搞清楚，但是我有可能是无性恋，就是你可以接受吗？然后他就说他需要想一会儿，然后他就回去想了一会儿，然后第二天他说他应该可以接受。就是我们就试试吧，然后我就跟他在一起了，我们也在一起了一年，然后在一起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我真的是无性恋。
好好好，我的实验数据。
对，就是但是虽然我们最后分开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还是因为性格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就发现， 我确实是比跟别人相比就是少了点什么，但是我感觉就是其实如果你知道你是无性恋的话，你反而更好一点，就反而你更能解释清楚你的需求是什么。就当我意识到自己的无性恋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就特别绝望，就是觉得完了，就是我要孤独终老了。就是对对，我就觉得我这样的人，就是我不能出去祸害别人啊，就是我只能孤独终老了。我一开始就会觉得很绝望，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还好，我下一个男友就比较有意思了，就是我刚才不是还提到字母圈的事吗？
好好好，终于来了。
就是哎。为什么无性恋的人会混字母圈，就是会很多人很疑惑的一个问题。就其实这两个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很多人会把这个性的需求跟这种字母的需求会混为一谈，但其实这两个它不是一个东西，就是就无性恋，就是你需不需要性，它是一方面的问题，但是你对字母方面的就是需求又是另一个东西，我可能有点不太好意思讲了，但是反正就是无性恋字母圈它是有这么一个群体在的，就是在网上它是有社区的，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他对性是没有需求的，但是他又对这方面会比较感兴趣一些，然后我就在这个社区里，我居然找到了一个男朋友。就是他的就很神奇，他的各种取向都跟我是完美契合的，就是我喜欢绑别人，然后他喜欢被绑，然后我跟他都是无性恋，然后我和他还都是怎么说呢，算是多元恋吧，就我没有实践过，但是我是认为，就如果说大家都是成年人，然后就是把就是每个人他自己的界限啊，这些都能沟通好的话，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没有必要非得是一对一的关系，就是我只是认为这样是没有错的，但是我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不是需要这样。然后他也是这样的人。
你们是认识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交付彼此的那个需求了吗？还是就是你们是在认识之初就很确认彼此的那个点是什么？还是说是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对方也是这样的人？
我们就是我是在那个无性恋字母圈的那个就是一些交友的，就是板块上面就写了我的这种属性，然后他就写了他的属性，然后我们还认识了，而且他就是他还在我隔壁城市，就是我们离得不远，就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很神奇，就是
好像是天象注定的一个，
对，在茫茫这个世界中居然
两块拼图终于走到了一起，
找到这样一个人，然后我跟他一起，就一开始就是我们也是玩的挺好的，就是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互动还是挺好的，就在床上什么的都是挺好的，但是我跟他在一起半年多的时间吧，到了后期就发现就其他方面的三观是不太合的，就虽然一开始是感觉是很契合的，但是后来就是在那种真正的就是浪漫方面的关系，就是在恋爱方面的，对，就是发现就观念还是不太相符的，就比如说我是个卷王，但是他想躺平，就是虽然到最后就也感觉还是挺遗憾的，就算我们俩就是千辛万苦找到了一个就是各个方面属性都是完美契合的一个人，但是在实际恋爱的过程中还是感觉 就是那种浪漫方面的他的那种，契合度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所以到最后，我的这个就是不管是无性恋的属性，还是这个字母圈的这种属性，它对我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这种恋爱这种感情方面的属性。
但这个过程
对。
也是蛮有必要的。
对对对，这个过程我也是学到了很多，就是他也是学到了很多。因为他也是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人，
对，
然后我们就也是做了很多探索，然后经过了这个，我们就是更加了解。
是的，是的，实际上每一个人的出现是在帮助我们更认识自己，而且就是我们不得不再提一句，就很多人会觉得字母圈应该玩很大吧，但我想说字母圈里面其实也有无性调教的那个分类，然后他们其实很多人的性喜好的那个部分，实际上是他只想要在他的那个当下性喜好里发扬光大的，其实他未必是跟大家听到的很多很相应的故事是一样的，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只是发现说，哎，我发现我对某一个事情我会非常的有兴趣，它非常能够激起我的这个部分，所以我只是在做一个让我在这件事情里面的状态拉到极致，其实不像大家所想的那个样子。如果你想的一定是觉得很夸张，我只能说你玩太少了。
对，对，我玩的也不是很夸张。然后就是在关于这个就多元恋的事我再说一说吧，就是就是他你是不是你心里是不是支持这种多元恋，我觉得这他也是一种取向的，就是不同的人他对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甚至我就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甚至我在就是亲密关系的时候我还试过，我还采集过一点数据，就是你在就是在床上的时候，就是你对对方说一句什么，哎呀，这个是只有你能看到的，或者说这个是只为你做的，然后不同人听到这个反应会不一样的。就如果你是那种，你是认为你认同那种一对一的关系的，你听了这个就会觉得有点激动，或者是有点感动，
可为我花点心思，
是好的。
对，就是一种好的感觉，你听到别人对你这么讲，你就会觉得哇，就是我对他是很特殊的一个人，
很重要的，
对对对，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重视，
对，这个情绪价值就拉满了。
对对对，他是这个话是可以提供情绪价值的。然后我就试过对一个多元恋的人讲过这个话，完全没反应。
他还心想不要玩这么认真好不好，大家都说了。
也没有，就连这个反应都没有，
很平静，
他就觉得，他就是觉得，哦，是这样吗？哦，好呀，
嗯，
就真的是这个反应，就真的是不一样的。我感觉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有一定的偏见，就是认为其他人都是跟自己不一样，都是跟自己一样的，但实际上人跟人差距还是挺大的，就同一就是。一个人听到同一个，就不同人听到同一句话，他的反应还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没有错。
对，就是我就感觉经过这么算是测试吧，就是也能测出来，就是哪些人他是真正的就是这种支持这种多元恋的，而哪些不是。就是我你像你的播客。你们以前应该也讲过那种什么多元恋翻车的故事吧？
有，但是被剪掉。就是哦，对，但我可以，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个双性恋，然后我确认我双性恋的那个过程，其实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是个异性恋，然后我只是会发现说，我对于一些美女姐姐，哇，我很喜欢，就是但那个喜欢就是那种欣赏的感觉。后面的时候，我入职了跟性教育相关的公司，然后我入职的第一天走进去，我就发现。我司来的女生头发一个比一个短，然后后面那时候那个男生进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后面的时候就是 入职第一天我就跟大家一起吃饭，然后我就问大家，我说哦，我说大家都是什么性取向啊，因为你知道我觉得性教育公司大家应该很直接就问这个好了，结果就是问下来我是没有直的，我是唯一一个直的，然后我在想我老板录取我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弯的，然后但是我当时觉得哎，这样的工作氛围很有趣，哎，就是你们公司八九个人然后只有你一个人是直的，就很无奈。最惨的就是有一次我们元旦的时候大家喝酒，然后你知道大家在玩那个我有你没有的游戏，我们异性恋输得一塌糊涂。我有和女生接吻过，我有和女生巴拉巴拉巴拉什么什么的，我有和男生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异性恋输得一塌糊涂。我当时就觉得 好气愤，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听到了这些讯息之后，我慢慢的就会你知道就是人越注意什么那个注意力就会 follow 在那里，然后我就会发现哎，我发现我对于有一些女生其实是有兴趣的，而且那个兴趣是在性的部分。然后在后面的时候我终于就是对成功的也不是成功的就是和一个女生，然后我们就是互相她比较喜欢我，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就是对我也是用了一个捆绑的点，然后她就想说被我捆一下，我说好呀，但是我当时其实没有对她有其他的想法，然后我们捆起来之后大家就是四目相对，哎，突然很有感觉，然后他就看着我，他就说，因为他之前我们开玩笑，我说我也可以试试看什么的，然后就跟我说，他说那你可以试试啊，就是当下那个环节，我说嗯，真的可以吗？他说是，然后我就过去亲他，我发现哦，其实我的生理的部分也是挺被吸引的，然后在那个跟这个女生之后，我就想说哦，其实我可能是有双性恋的倾向的，但之前一直没有实践过，之前可能停留在那种嗯很欣赏，所以在后面的时候我就会看到说哎，当我对一些女性有特别的兴趣的时候，我去看看说我对她会不会有这个部分，然后就发现嗯是有的，而且我其实在知道我的这个性取向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快乐，就是嘴角压不住，就是有一种哦，哈哈，雌雄同体才是伟大的灵魂，我终于做到了食物链的顶端。
对，我也是，就虽然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很绝望，但是后来就越想越开心，就觉得啊，就是我就是这还挺好的，就是我就不用受那种有很多其他人有的困扰，比如说这种，比如说会受到美人计的这种蛊惑呀，就是我都没有这样的烦恼，就还挺好的。
而且我会发现，对我来讲，我自从我确认我是双性恋之后，我反而更加正大光明的和女性在交流。就是我之前的时候，可能就是那种哎，对这个人有点喜欢，但是就觉得好像去表达对他的喜欢有点不太对劲。但自从我知道我双性恋的时候，我就想，哈，我们双性恋喜欢他不是正常吗？
对，挺好的，就是我现在就是回看我的整个人生吧，就是我觉得我的整个人生就可以分为我知道我是无性恋之前和之后，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在不知道自己是无性恋之前，我一直都是不快乐的，我也说不清自己哪里不快乐，但是就是觉得就有什么地方是不对劲的，嗯。然后自从发现了之后，我就觉得世界都豁然开朗，就一切事情都有了解释，就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了。然后就觉得哇，原来就世界还是挺美好的。就是我了解自己之后，我就可以以就对我的了解，然后再去面对这个世界，然后就会可以面对各种各样的这种挑战了，就我觉得还挺好。
因为你后面有提到嘛，就是你其实现在是有嫁给了一个直男嘛，那在这个你跟直男结婚的这个过程中，为什么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选择，直男的那一头他是怎么想的，可以方便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吗？
嗯，就是我跟我丈夫是有过几次，一个手数得过来，
哈哈哈。
嗯，就是哎，这个我也是没有太想到的，就是我其实是不太推荐这种，就是你最好你结婚的时候，你最好是跟自己性取向匹配的。
哦，所以他是不知道的吗？
他当然知道呀，他知道，而且他知道的很明确，就是他一开始他对就是各种 LGBT 的东西都不太了解，但是我们就是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是都互相都很吸引，我们俩都很上头，但是我也是跟他说的很清楚，就是我，因为他不太了解，我觉得我一定要，就是我要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公开，就是我之前的感情经历，然后我的性取向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就是我一定要告诉他，而且刚告诉他不行，他一定要理解那个意思。对，然后我就 就是可能每天都跟他讲不同的方面，然后还给他布置作业。
考试儿来了是吧？无心恋大考是吧？
对，就是我会让他，你去看看这个博客，你看这篇文章，他讲的是。
你理解了没有啊？那个知识要点是什么？你用你的角度给我讲一遍。
对，然后就是多元恋，然后就是还有字母圈的事情。然后我之前的我，因为我感情经历也挺丰富的嘛，我就把我之前的感情经历我都干过什么事儿，我也是都跟他说了，然后也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他慢慢的他都理解了，然后他理解之后还是想跟我在一起。
那他有表达就是对这个部分，对于性的部分他有什么想法吗？
就是我一开始我还是就是我就很怀疑他是不是没有真的完全理解，就是我因为我对这个事情还是挺焦虑的，我就很怕就是说我们在一起，然后哪天他发现就是发现他自己不想要这种生活，然后就走了，就会很害怕。然后我就问他，就是我对这方面就真的是没有需求，就是我有可能就兴趣来了我可能会配合一下，但是我从本质上我是没有这个需求的，就是说不定我哪一天我就完全就不想做了。就是你可以接受就是一辈子这种无性婚姻吗？就是是有这种可能性的。然后他说是可以的，但是我还是不太相信。所以我会隔一段时间就问
反复确认。
对，因为我就怕他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在后来我就发现他真的是他真的是可以接受的。
那他有没有提就在这段关系里面他其实很享受那个部分是什么？
他就真的是喜欢我。
该不会他自己也是无性恋他没有发现吧？
没有没有，他绝对是直男。就是我身经百战，我能看出来他到底是什么属性。
好
他就是一个最最普通最正常的，各方面都是那种最正常的直男。然后他就是真的是可以接受，就是就我感觉很多人他对于直男会有一种刻板印象，就会认为就是大部分直男都是很需要
下半身
性的，对对对，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但是我还真的遇到了一个就是不是这样，他还真的就是他真的接受了我，然后他也是真的
理解这件事情，
他真的理解了。
那很好。
然后他也接受了，说他就觉得就是如果说哪一天我们就是我真的是再也不想做了，他也是可以接受，就是一辈子就是也没有这方面，就是就没有这种性行为嘛。然后我还跟他说过，因为我是能接受那种多元恋的嘛，我就说过，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啊，就是我们可以商量一下，然后你如果有那方面需求，你可以在外面再找呀，就在约呀或者什么的。但是他是那种就是很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就是他是，对对对，他是绝对接受不了的。就是我每次就是跟他提这种事的时候，他都说他是绝对接受不了的。就所以人跟人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有些直男他还是可以接受这个的，但是他是绝对不行。
我可以问一下，就是当你提出你觉得他还可以就是在有多线发展的时候，那个心情是因为你觉得他可能会有需求，所以你觉得他可以去这样子的吗？
对，我会觉得就是他可能他的需求在我这儿得不到满足。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保证什么安全呀卫生的前提下，就是他就出去找一找别人，我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问题是他接受不了呀。
好好好好好好，
对，真的是会有这样的人。
所以后面你们会决定就是结婚这件事情。
现在已经结婚了。
OK。
所以你在当初跟这个人就是聊这些事情，然后发现他真的可以接受的时候，你也会觉得 OK， 我也想要跟这个人结婚这样。
嗯，因为我就是我的各种顾虑啊，都是考虑到他的需求。那其实我个人我是可以比较灵活的，而且就我已经意识到了，我就是你想要找到一个就各个方面的属性都跟你契合，然后三观还跟你契合，然后还正好能看对眼的，就是对啊，就是你肯定是要分轻重的嘛，就是你不可能，就是你不能既要还要吧。嗯，然后我在就经历了上一个前男友的那个恋爱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就是对我来说还是这个就浪漫的方面，恋爱的方面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然后至于这个就是性取向，我是可以做一定的通融的，因为我也不是完全接受不了性行为的，我只是就是没有那方面的欲望而已。然后关于字母方面，就是他我现在丈夫他对字母方面也是完全没有兴趣的，就是我对这个是有一些兴趣，但是也不是说我的生命中必须有这个。因为我在跟就是那个前男友交往的过程中，我也是发现了，就很多我相信很多字母圈的人都会有体会，就是很多事情你实际做的时候跟你想的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我以为我是很需要这个东西的，但实际上做了之后发现这个也还好，就那样，就做的也好，但是如果不做的话也不是说我必须要有这个。
我觉得好像其实我们在不同的状况下会有不同的出口，其实这个在现代关系中其实会成为大家的一个盲区，或者大家不太能够理解，哎，为什么我之前这样现在那样。其实你的需求跟你的感受是会一直变化的，尤其是跟你当下是否感觉自己很安全和满足，然后你身边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其实会有非常大的差异，所以大家可能真的就是随时在变。
对，而且关于字母圈，就是我现在想想，我其实对字母就是没有那么需要，就是有一方面是就当时我已经发现我是无性恋了，然后我就在想，就是我这样的人在感情中可能提供不了太多，然后我就想我觉得我需要就是积攒一些就字母方面的各种技能，才能提高我的这种价值。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
就是我会很焦虑。
明白。
我就觉得我就没法满足对方的需求，然后我就觉得那就是勤能补拙，
在别的上面去做一些平衡。
对对对，我需要其他方面的一些技能，然后就是然后就后来我才意识到，其实我在这方面是有一些焦虑在的，我可能自己对那个的也不是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我就是觉得我一定要会点什么，我一定要有价值才行。然后到现在我就发现，其实我什么都不做也是可以的，就是我本来的样子就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现在的我现在丈夫也是他也是跟以前的人不一样的，就是他真的是没有让我为他做过什么，就是在就是性方面。就我之前就是我谈过的所有的对象，他都会对我是有要求的，对，就是要么就是要求我就是有这种性行为嘛，要么就是要求有其他的，就是一些就是字母方面的，或者是其他一些技能。可能具体的也不太方便讲，反正就是一些床上需要的一些技能吧。但是现在丈夫真的是
无欲无求是吧？
他也不是无欲无求，就是他没有要求过我什么，就是如果说 我有那个心情，我想尝试点什么，他也就是他也会接受啊，他也会去尝试，但是他就是他在心里没有觉得我一定要为他提供什么。
对，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点哦，可能是从社会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框架，有一个群体，就是我是在那个群体里面的，我要找寻那个社会认同。然后当我确认我在某一个群体里面，我不是那个孤独的人的时候，我才能找到我的那个秩序，就我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这里没有不是那种大家字面意义上理解那种什么变态不健康的正常，不是那个意思，而是我们每个人是一定有一个东西，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托底的，或是一个什么。有些人可能是通过我在一个很美满的一个家庭当中长大，我有那个我的认可，我的社会属性的认可。然后有些人是需要说我在一个群体，比如说我工作很厉害，然后我是在工作上面能得到我的那个社会群体认可。然后有一些人是需要说在性的那个群体上有一些认可，这些认可它可能是重叠，也有可能是单独的，但是首先会需要一个那样的框架，因为这样才能证明我不孤独啊，我是OK， 我可以很好的活下来，这是非常确信的那个部分。
你刚才提的就是在就是在就是你在某方面提供不了，就想会从另外一个方面补偿。我感觉很多人多少都会有这种心理吧，就是会焦虑，就会觉得就是我不行，就觉得我不够好。我一定要就是要什么身材，我要身材更好，我要打扮得更好，我要这个就是床上的技术更好，就是会有这样一些焦虑在。
这里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再提出来讲，是因为我觉得从你后面的对话的你的回忆当中，我觉得你感觉到非常安全，就是在你现在这段关系里面是非常有安全感，非常安全型的一个依恋的一个关系里面。而且尤其是你有多次提到说你的丈夫其实对你没有要求，我觉得那个部分就是非常的让你在这件事情上有得到一个很大的滋养跟支持。那很多人拼了命的想要在关系里面去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重要性，要不然就问对方你到底爱不爱我，每天问，要不然就是刚提到的可能在打扮上啊，容貌上开始卷啊，或者是在赚钱能力上卷，或者在各方面卷，其实就是回到那个根源，就是他其实没有感受到安全的爱，就他没有感受到一个安全的无条件的爱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没有到那种就是极度的那种啊，只要你人活着就好的那种无条件，但是我觉得他也有可能是这种，我觉得你做你自己就很好，因为我跟你在一起的开始的时候，你就已经有告诉我你是什么样子，我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考试，我没有经过这个很长时间的沟通，我很确认这个事情是我自己做的选择，不是你逼我的，我会为我的选择负责的那种很有安全感的这种依恋模式，我觉得反而才是大家要尝试去建立的，而不是卷那些外在的东西。你刚刚讲到的每一段关系里面，你都有对这件事情有一个自己对你自己的那个部分，然后没有被外界影响，就是你在每一段关系里面你的选择都是我看到了我在这段关系里面我要什么跟我不要什么。
也不是一路都这样，我是越往后越清醒的，一开始我很糊涂，我之前谈过很多就是失败的恋爱，各种各样的失败。然后到了那个就是同样无性恋的男朋友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已经有不少经验了，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比较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其实当时分开的时候也是有些痛苦的，因为我就会想我以后会不会就是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啊，就是我是不是错过了这个叫孤独终老了。但是后来还是感觉我还是就感觉他就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觉得就是朋友们，就是我觉得那个点是对的，就是你还是得多尝试，然后对自己有信心。你知道人比的其实不是这一局很精彩，而是我能够活得更久。
我就这么讲吧，就是说我当时可能就想，如果我之后我真的是想一直跟这个人在一起吗？然后我内心的想法是我不要。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其实心里是不想要这样的生活的。 所以后来还是分了。
所以你在后面的时候，就你在没有遇到你的丈夫之前，你有想过说你未来还是会结婚吗？
嗯，当时也没有想，我觉得这个遇到了可能就结婚，遇不到就算了。我觉得反正结不结婚都可以过得挺精彩的。嗯，然后就是当时正好有这么个契机，遇到了这么一个人，然后就这样了，然后就，哎，就是在外人看来，我们俩看起来像都像是直的，就是我们看起来就是一对很正常的夫妻，但其实我们就是，这个过程还是挺曲折的，就性取向是完全不匹配的，但是，最后是因为，算是因为，就因为爱情嘛，就根据因为浪漫方面的这种契合度，我们还是决定在一起了。
是，聊到最后其实有点响应到我们开头了，就是大部分人会觉得在关系里面没有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然后包括就是我来做这一期节目之前，我有问过我的一些朋友们会对无性恋这个群体有什么好奇的点嘛，然后大家就会说就是说没有性大家要怎么维持就是情感生活，然后有一个人就出来说啊，亲密关系里面没有性应该也可以吧，然后我其实仔细的想了一下，我觉得性还是蛮重要的，就是我可以有的选择，但你不能告诉我没有，就如果对我来讲的话，我并不是觉得说一定要有插入式的性行为，而是说我觉得很多跟性相关的一些肢体接触吗，一些游戏吗，一些方式都可以，但它未必就是直接指纳入式的性行为，但是我觉得性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还蛮重要的，所以它其实还是会有非常多的表现形式。对，所以大家在讨论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就蛮有趣的，是因为我们可能都会认为性蛮重要的，但是真正去谈论或者在关系当中以这件事情来进行一个推进啊或什么其实很少的，就大家会谈论说你爱不爱我，但是大家很少去谈论说我们在性上面我们要不要怎样巴拉巴拉巴拉的，然后但是这又会成就是它好像是成为了一个我们默认的规定，说那关系当中当然要有性，不然怎样，不然我就会出轨哦，不然我就会怎样，就是这种时候你知道，但我觉得就是很有趣，就是平常又不谈，那你又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显示它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越变越明的部分，就好像我觉得刚刚听到，虽然我听到你说你跟你的丈夫说你会考试考他什么的，我虽然觉得很好笑，可是我觉得这很重要耶，就因为我们在更加清晰那个性的部分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因为如果我只是笼统的讲它很重要，那它重要在哪里呢，对啊，所以我觉得反而是那种我们有越变越清楚，无论是什么样跟就是我们在听到我们这期播客的听众他们现在处在什么关系当中，如果你真的有在很清晰的去画你的那个爱性人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你在计划说你的性它到底包含什么，它应该是什么频率的时候，我猜想会不会大家就比较知道说如果没有性我们要怎么过生活了，
其实你到最后你可能会发现就是你需要的不一定是全套的这种性，你可能最需要的就是某一个方面，比如说你就需要那种认同感，或者是需要那种独一无二的那种就那种一对一式的啊，我这个只给你看，就是那种感觉，有的人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就不同人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然后就算你是就是性取向比较大众的人，我觉得我也是鼓励大家去就多思考一下自己在性里面到底是就具体的需求是什么，然后这样的话你以后就是万一出现什么问题的话你还可以就是可能会更有效的去探讨或者更有效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是的，而且为什么我们会以这个话题结尾，是因为我的从业经历来讲，大部分人学需要的不是性行为，是亲密感，他们需要的是和这个人之间的那种羁绊连结，但很多人会以性行为去表现这件事情，然后 鼓励大家去谈论，就是因为当你真的很就是双方在这件事情上的认可度一致的时候，大家会在性这件事情上走得更加的顺利。对，所以就是你知道是对大家一个美好的祝愿啦，祝大家就是非常的有亲密，然后找到一个很合适很合拍的伴侣。非常感谢嘉宾今天来跟我们的分享，去探索爱性关系的可能性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但这非常需要勇气，对自己的耐心，然后允许自己，然后打破这个社会的框架，那去探索跟性相关事情尤其重要。所以非常鼓励大家，然后如果这一期播客你听到有什么样的感受，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然后我们现在也有自己的听友群啦，欢迎扫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自己在简介里面找。好，非常感谢我们嘉宾，那大家拜拜，
拜拜。밤샘 작업으로 업데이트 흥미로운 이 작품의 지향이